对，中。在招募师预备的这段期间，我们可以也看一下今天的经节。大家请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的24章，然后也求神预备我们的心。
好，弟兄姊妹平安，有听到吗？
可以。
哦，有。
好。怎么会有一个荧幕这样？好，先试一下，可以。好，那今天是复活节，那么早上有20几个人，已经有一个照样礼拜哦，那感谢神哦。我们大家都很有体力，很有精神。好，那当然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好，复活节喜乐平安快乐，就像刚刚带领的 Abby 告诉我们的，好，我们要有这样的从神来的能力跟祝福。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我们就跟自己也跟旁边的人说，好，耶稣已经复活了。那就带着喜乐的心跟旁边的人说耶稣已经复活了，或是跟自己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好，那今天的题目是耶稣复活了，我们呢？那我们呢，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应该活出什么样的生命，或者说耶稣复活了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从我们的认知啊，从我们的内心啊，从我们外在的表现啊，从我们跟人的关系啊，从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很多很多，包括世界，好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好，那今天就用可能是比较长的经节，那我就摘录一些些哈，不是全章都在看。那早上我们已经在上礼拜用过，已经读过12节了。好，那接着我们会看往后可能是下半部这样。好，那今天的复活节很特别。除非是少数几位可能是今年才来的，或是去年年底以后再来的，那不然我们复活节应该都是有人会受洗或是守圣餐。那华语或是跟台语今年都有人要受洗，然后弟兄姊妹要转会籍。可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就延期了，很特别哦，就是说复活节的那洗礼或是圣餐，我们就可能延到5月。那当然也有因为延期，那有人就可以转会期哦。那因为延期1个月，所以有人就可以赶上。那再来比较特别的是，今年没有复活节的蛋。哎，大家可以看到我吗？等一下哈。我身上有准备好，我们等一下再看。就是没有复，本来正解都会做，我们每一年都有这个蛋，外面会就像这个上面会有一些经节或是从神来的这样的祝福。那今年没有复活节的蛋，因为大家都不能见面。那我们当然希望能有机会可以补上哈。我们还是煮了6个，正解还是煮了6个，所以我们又做了6个的复活节的蛋。那今年又有一个很特别，有朝阳礼拜。有这样礼拜，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早上6点钟的时候，那我们就享受神所创造的大自然。那当然说我们是透过网络，那当然也有人打开门可以看到外面。今天6点37分太阳升起来，那我们就在当中敬拜。但是有人就会想说，没有到圣殿，没有到教堂里面，没有去那边聚会，没有这边聚集，没有在那边守圣餐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那当然以前我们还有可能是福音主日，那个有弟兄姊妹做见证，那我邀请人，但是我们就希望说，这其实是希望我们以后还能再回到福音主日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没有圣殿敬拜，没有守圣餐，其实你可以看到，如果你没有注意新闻的话，其实在某些地方有些牧师是非常坚持，甚至有牧师因为这样那 跟政府来对抗。那为什么有人这样的坚持？那当然有弟兄姊妹问我说，张哥、牧师，如果你有什么看法对这件事？那但我会思考，因为我是从小到大都在教会长大，应该是从我有意识以来，应该没有哪一个复活节是没有在教会里面。那这是第一个，第一次。那对我来说，当然内心是有一些不一样，不是不，有一些是非常不一样。那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就没有到圣殿敬拜，那张牧师你怎么看？那我就在想，昨天正在想经节，那我来念，我想到出埃及记，那我来念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五节，那大家都可以享受说，在这里面的学习跟教导，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学习跟教导，不是人说的，是圣经神的话。摩西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血脱下来，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那如果神在我们当中，或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是神帮我们护卫着，帮我们抱在他胸前，或是说神告诉我们说你去哪里，那去哪里我一定跟你去，我在你前面行，那我们所占之地，只要神在那边，神跟我们在一起，那所占之地就是圣地。那我就用这一节来跟自己说，用这两节经典来跟自己说，也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所以今天我们在家里，那在家里神在我们家里面做主掌权，那我们家里还是圣地，所以我们还是在家里敬拜。那守圣餐呢？那守圣餐我们就把今天就把它看成是在敬拜里面的一部分，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席，我们等一下会看。好，所以这是我可能给弟兄姊妹的回答。那当然我们不是要去攻击谁啊，他们这样做不对。我们就是守住神给我们的感动。那我们在家里还是可以一起来过复活节，还是跟弟兄姊妹连结在一起。那受洗我们就会延到五月，转会节我们就延到五月。好，那为什么复活节那么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复活节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从小到大，尤其是在老家的时候，或是以前在 Prima 那个教会，在我们复活节大概都有可能有诗班，然后有偶尔有演话剧，然后有复活节的那个饼，复活节的所谓的复活节糕，复活节的那个糕饼，那有复活节的蛋，那诗班大概都会练，可能是四五首五六首歌，好像一本的那个诗歌本这样从头唱。那为什么复活节那么重要？大家有没有想过？那其实答案很简单，您可能会觉得张哥为什么回答这个答案？那因为耶稣复活了。那因为耶稣复活了，当然复活节就很重要。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今天我们过复活节并没有意义哦。那等一下我们会看耶稣复活的不只是过复活节，还有对我们的生命，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意义，我们等一下会看。所以耶稣复活了，那所有的受洗的基督徒应该都要记得或是非常熟悉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在受洗那个经历，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借着受洗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当然复活的意义我们要先了解，或者说耶稣基督一定要复活，那我们今天的受洗才有意义啊，我们才有真的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真的还才有这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只是想象哦，不只是说我们庆祝啊，跟我们没有关系，而是跟每一个基督徒甚至跟所有世界上的人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带出来是释放，带出来是救赎，带出来是恢复跟神那和好的关系。好，那今天我们就说，好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然后前面这一句说叫我们一举一动又有新生的样式，所以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的新的生命其实是带着神的荣耀，然后再来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所以今天基督不是说啊，我受洗了，我有复活的生命，但不能光说不练，不能说啊，我就是基督徒，我就是受洗了。可是外面人看，并没有看到我们有复活的生命，就是受洗前跟受洗后那一个所谓的巨大的改变，或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改变，那是复活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不是光说不练，不是说、哦、我很会讲，很会读圣经，很会解经，我会跟人家说这个要这样，那个要这样那样。可是复活的生命是应该要自然流露，像这里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路加福音，我们已经讲了 马太马可，那旧约我们已经讲了蛮多的，那现在马太马可我们进到路加，那我就只选了几节，那等一下会讲更多的啊，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就是最后一章，那我来念齁，二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然后二十五到二十七，我来念。正当那日，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二七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那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走以马忤斯这个很有名的路哈。那如果对圣经很熟的，就知道以马忤斯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条路。耶稣基督跟两位门徒在谈论耶稣基督自己死、埋葬、复活，这样一个对整个世界、对所有的基督徒影响非常深远、从神来这个极致的爱。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恩，我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当我们在庆祝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大声来的颂赞，我们一方面也在思考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样大的恩典，我们也来思考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摆上。当我们这些人，我们是说我们自己是跟随耶稣基督，就让我们今天更多的去明白复活的意义，复活的意义跟我们生命里面的连结，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让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今天对我们说话，也让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透过今天我们再去领受，再去活出来，活出来是为了荣耀神，活出来是为了做那美好的见证，活出来是为了将我们周围、将我们亲戚朋友、将我们甚至现在还不认识的人，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有一天也能享受这复活的大能，享受新的生命所带出来各样的祝福。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好，路加福音是路加是一位医生所写的，那为什么要写到这一段？今天这一段就是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那其实他在描写主的复活，那也描写到一些基督徒、一些门徒们的表现，一些门徒们的表现，跟随耶稣基督人的表现，然后再来在最后就是福音要继续被宣讲。那刚刚有提到说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就说为什么这一章在整个路加福音最后会这么强调？其实不光路加福音啊，不光是路加福音，应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然后一直到后面哦，使徒行传，大概有一大半的那个章节，是一大半的章都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重要， 好，那你如果在你的电脑面前，那已经预备好，那就跟我一起来念哈。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哦，你们可以大声的念。其实我在这里是很大声哦，哦，郑姐在楼上应该都听得见。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把这句话一直思考，一直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枉然，我们信的是假的，因为没有复活，罪就没有对付啊。那我们今天还是走在那个所谓的按着自己的意思在活的这个生命，而且没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那很有意思哦。这个我要大概再说一下。可是蛮有一些人就说，你们怎么可能会相信耶稣会复活？你们怎么会相信？可是我昨天这几天就在看这些文章，他就在讨论说，有一些人，不是有一些人，蛮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可是蛮有一些人就去相信轮回。这个不是在攻击哦，他是在讨论。那这个意思不是很有意思吗？他们还是相信，这些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就说怎么可能复活，可是他们还是希望将来他们的生命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就透过轮回可能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这蛮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去想，那既然耶稣基督复活不是更简单吗？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胜过罪，胜过死亡，胜过害怕，胜过这些捆绑，在真理里面自由。那这不是更直接更实际吗？好，那如果耶稣基督复活，今天整个世界的人还是活在所谓的没有明确的救赎，没有明确的在生命里面可以享受到自由那样一个祝福。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会跟人家分享，就有人说啊，没有这个了，没有那个了。可是你要跟他们很平心静气的说，如果没有的话，那今天的世人还是活在没有盼望里面。这是我们自己要能清楚，才能跟人家分享。那最后写的路加福音是特别的地方，路加福音会跟使徒行传紧紧的连结在一起。好，这是我想应该是家庭团契最熟的，因为家庭团现在在读使徒行传，所以会连结在一起。好，那今天我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比较长哦。主耶稣基督与两位门徒他们的对话在第一个部分，那两位门徒就变成有一点点是主角，那主耶稣还有其他的人。好，那有两部分的结论，所以我把它放个不一样的词句，一个是结语，那第四个就是我们每一次都有的结论。那今天会有一个小小的结语，也应该就是路加福音的结语。再分成四部分，那开始就是主耶稣基督与两位门徒。那复活节当天哦，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就是在以马忤斯的一个路上，往以马忤斯的一个路上。好，那25里你可以去看一下原文，大概几公里，大概12公里或者几公里左右。这两位门徒在讨论，那这门徒里面只有一个是有名字的，另外一个没有名字，所以可见不是那么重要。另外那个门徒的名字也不是大家那么熟。那14节说他们彼此讨论，所以这两个是在讨论事情。那讨论什么？所遇见的这一切，就是过去这星期五或是过去这一周，然后包含星期五，然后星期六。那在这时候是可能是礼拜天的一个早上，就是主日的早上，所以我们今天是庆祝主日，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日是在星期天，叫礼拜天。那他们在讨论所遇见的事，那他们心情应该是非常难过，他们不一定那么近的跟着耶稣，但是他们可能都听过或是有别人跟他们说过，他们在讨论所遇见的这一件事，那心里应该是很挑战的。你等一下你会看，很挑战，很难过，可能包含迷惘。 那正当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他们不认得，可是因为某些原因那不认识他。所以这两位门徒真的就在讨论聊，就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那耶稣基督自己亲自在原文里面有强调，说 himself 有这个强调，耶稣亲自自己主动的来接近他们。耶稣的爱，耶稣对这门徒对我们是有这样的爱，他是亲自来就近他们，复活之后耶稣基督来就近他们。好的，像我们今天，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样子，耶稣开始就与这两位门徒对话。那开始我们就看这两位门徒，我们刚刚说的带着愁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就是忧愁，可能是烦恼，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那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有一个没有名字，有一个有记载他的名字，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出的事吗？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好，那我们说耶稣，有人在讨论啊，我以前很早看书的时候说耶稣基督到底有没有幽默感，我说今天很多人都讲幽默感，那我在想说耶稣在这里是他的幽默感，或是说他引出来他们，那明明他就知道，明明他就知道他们在谈他啊，明明他是神，他也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是他还是问他，你看前面说你们走入彼此所谈论是什么事呢，然后十九节又说什么事呢，就蛮有意思。耶稣要他们思考，要他们对话，要跟他们对话，要跟他们教导，要透过他们来传递一些消息。一个有名字，一个没有名字，但是神使用他们。这两位门徒对耶稣的认知可以看到说其实不是那么的清楚。那耶稣说什么事啊，他们说在十九节，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我现在告诉我们两个，告诉你哦，就是跟拿撒勒人耶稣的有关的事。然后这是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知，他是个先知，神差派了，差派他来，他按着神的感动来说话，然后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特别把这个学习 Scott 长老的反白，然后是二十节，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那接下来又是他们的认识哦，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他们的认识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那弥赛亚简单的说就是扮演着先知、君王、祭司的角色，这以色列百姓在等候这个救世主，那其实就是先知、祭司、君王的角色，叫他就用弥赛亚这个称谓哦。那所以他们本来是先说先知，他是个先知，后来又说他是我们等候的，就是作为弥赛亚，他是先知、君王、祭司，哎，更广泛的，而且更有地位了。而且他说他是我们素来盼望，我们一直等候，一直期望，而且他来是要救赎以色列百姓。所以他们还是站在以色列自己这个所谓的民主的那个自我看重里面。所以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是那么清楚，也不知道说这么荣耀的要来拯救我们，这个拿着宝剑骑着白马的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怎么会上十字架呢？怎么会定了死罪呢？而且他最后又说不但如此，这件事已经就这样了，已经发生了，成就就已经发生了，那已经过了三天。所以他们可能有听，可能远远的有听，那耶稣基督可能有讲过，他们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传给他们，告诉他们那些耶稣基督对自己所做的这些预言。但他们知道说是先知，他们也是知道说他们所等候的这个弥赛亚。而且他们还说在神和众百姓面前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这认知蛮确切的，只是不是完全，而且对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不了解，而且三天的这个已经过了三天了， 他们也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耶稣基督第三天会复活。总而言之，就是不太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的救赎对他们而言。荣耀的君王为什么会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是一个这么卑微的，而且是大家所瞧不起的一个刑法的方式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认知有时候要全然的认知，才能做全面的判断。好，那他们又说，其实这是早上我们在朝阳礼拜，他们继续说，其实有见证人，我很快的念过，在这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是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就在前面一到十一节，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的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所以他们又知道说有见证人哦，而且他们真的是耶稣基督的尸体已经不见了哦，那有天使说他复活。其实他们都有这样的听哦，可是他们还是不明白。那接下来这蛮有意思的，耶稣基督接下来就跟他们继续说，我们今天好像在讲故事，那故事最主要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省察跟思考。耶稣基督的教导其实带点责备，那有些牧者有些解经学者就比较客气说是带着爱心的责备，耶稣基督带着爱心的责备，我想应该也是带着爱心的责备。所以有时候这样说一说念一念都是带着爱心，你们要记得，要知道，而无知的人啊，信的，你们信的太迟了。其实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那为什么是信的？他英文就在这里，可能他们有自己既定的想法，可能他们还在挣扎，还在对照，所以就是说还没有信，还没有相信，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那位救世，要把他们从罪从捆绑里面那救赎释放出来。那耶稣基督接着又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其实这句话是给我很多的感动，我早上已经分享了一些感动。那这句话其实跟早上一些话有一点相似，基督这样受害上十字架，在最卑微的刑法的那个器具里面被钉死在那里，被大家耻笑，可是他因为这样进入他的荣耀里面。这圣经里面的话，耶稣说，当我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是荣耀。但是可能这两个门徒并不知道，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那这个应当其实是很大很大的祝福。为什么应当？为什么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应当？为了我们，为了把我们从那个离开神的那个方向救赎回来，拉拔回来，要把我们从罪里面释放出来。这个应当是为了我们而应当，我们是很受祝福。你再念一遍，叫基督这样受害，耶稣基督说的话，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那我们就很享受，我们很被疼爱的感觉。那接着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耶稣就是这样的爱，念归念，念他们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句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了。可是耶稣基督又不厌其烦，从摩西开始，摩西五经一直到先知书，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那些预言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他们两个很有福分哦，很有福气。耶稣基督带他们，对他们解释圣经，跟他们同行。可是我们不一定要觉得说啊，他们这样 那我们好像没有这样的福分，没有啊。现在神透过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带领我们，对我们讲解圣经，其实我们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们也是蒙福的一群人。有很多人陪伴我们在以马忤斯的路上读圣经给我们听。那当然我也希望我们也是那个能跟随耶稣基督，扮演耶稣基督的角色，跟着很多人行在他们生命的道路上，跟他们一起来讲解讲解所有有关耶稣自己的话。就是我希望我们复活的生命应该要有。今天我没有帮你们做整理哦，你们要自己去看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呢，我们呢，你要一样一样的自己去领受，自己去记下来。我今天没有要帮你们整理，像希望你们大家都清醒一点，复活节要清醒一点。好，往下。那两位门徒知道了，听清楚了，那他们的反应跟很多人不太一样。我在念哈，将近他们所去，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我刚刚有说跟耶稣坐席，跟耶稣基督一起享受这样的一个爱宴，享受这样的一个圣餐。这两个门徒很有意思哦，他们就邀请，而且强留哦，原文是强留，strong 的要求他跟我们住下吧。他们应该是很享受那样的时间。好，那耶稣基督进去他们家，跟他们同住，而且跟他们一起吃饼，一起吃那个饼，喝那个杯，拨开递给他们。所以他们明白了复活的意义。我们今天也应该说的基督徒应该常常去思考思想，而且要更深入的明白复活的意义。然后再来，你看他们与耶稣基督同住，一起坐席。那我就加了一个红字，我们也应该要这样。我们今天在家里啊，我们今天不能出去，那其实耶稣基督早就应该在我们的家里，但是我们可以特别的更邀请一下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同住，一起同吃饭。我们现在不是有不同的团契，团契的不同的弟兄姊妹会在一起吗？透过电脑啊，我们一起来吃晚餐吧。我们今天煮了什么呢？大家给别对方看一下我们的菜，然后一起透过电脑一起坐席。那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邀请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家里，而且长久住在我们家里，而且我们吃饭，我们现在不出门哦，我们吃饭、做事、上班，有的是要带小孩，那脾气会不好。可是如果想说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中间，那你怎么去带你的小孩？很重要。今天耶稣基督如果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会睡到十点、睡到十二点呢？啊，我们今天因为没事啊，都在家里。可是耶稣基督我们在当中，耶稣基督可能很早就起来，很早就起来，那我们还在睡觉，那耶稣就坐在我们床边看着我们，那赶快跳起来，像我们今天五点多就起床。充满了祝福，邀请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当中。啊，接下来他们吃的饼很有意思，吃了饼，拨饼，耶稣就跟他们一起分那个饼之后，他们吃了眼睛就亮了，然后就认出来。当然有人会说这里是不是又是其他的那些特别的作为，你们都可以这样想，本来认不得，现在眼睛明亮，认出来，很感动。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认不出来耶稣基督的作为？我们有时候看不出来，想不出来，但是当我们的那个心眼被打开了，我们就恍然大悟，原来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他们就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你看他们又彼此说，很有意思哦，又彼此说，感情应该非常好。我都很希望今天这些经节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发生哦。你常常愿意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当夫子，当耶稣在耶稣基督在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心不是火热的。那为什么火热？我就去想，以前没有去思考过，我只知道火热，就是神的话、神的爱、神同在，神从我们还没有出生就预备好这样的救恩。那神的话打开他们，打开他们的眼睛，那神的爱让他们更深的体会到他们是蒙爱的一群人，那神的同在是这样这么大的能力，那耶稣的爱、上十字架的爱、那复活的意义，他们更加的清楚明白，那么他们也知道罪今天不再是他们要担心害怕，所以火热，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到，圣经需要有人讲解，的确，所以你们不要说啊，我们就是看不懂，就不要读。那时候耶稣就跟人同行说，这样不好吧？我讲解给你听吧，那你要用心听，用心听。才会带出来那个生命里面那火热的心，特别是如果你现在已经对很多是冷淡的，慢慢的冷淡，对生命的动力没有，回到神的话语嘛，用心听，那让心再次火热。那火热原文的意思就是烧烧，被火在烧，那让我们在今天呢，复活节我们再次有这样的决心哦，把火热的心再度燃烧起来。好，两位门徒，主耶稣还有其他人，接下来故事继续往下。好，你看他们就立时起身，他们想起来说那时候不是很火热吗，他们马上就起身，立马就起身回到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可能是还是比较危险的地方，他们回去耶路撒冷，然后就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起。大使徒出现了，这两个可能比较名不见经传，然后他们勇敢的就对这个彼得他们说，主果然复活了，果然在前面我写的英文哦，这次他们是肯定的，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这蛮有意思的、哦、就是他们本来是满脸愁容，可是他们现在是内心被火在烧，然后他们不再忧愁，他们马上就起身，马上就出发，马上就动，要走到那个耶路撒冷去，然后就跟这些人传讲，然后传讲说主果然复活了，然后这两个人就把他们这些的事在使徒面前重讲一遍。就蛮有意思的、哦、在这34节你可以看，这34节是那边的人在说还是这边的说，我们可以再思考看看，但没关系，我们都在看。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内涵，生命的内涵，在使徒面前把他们所经历的都说出来。他们认得耶稣，耶稣基督教导他们。那不管是不是大使徒，他们照样做见证，所以他们生命已经有更深的，你看从发愁，从担心担忧，从不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上十字架，但他们可以勇敢的来诉说。好，所以要记得我们今天是要整理耶稣基督复活的我们呢，哦、我们现在已经讲了好几样哦，好、哦，最后是火在烧，然后出去传讲，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直接的翻译说，愿平安都归于你们，主在我们当中，然后把这样的平安带到我们中间。这今天可能在世界缺乏平安的时候，那我都告诉你们说，少看这些负面的消息，常常跟一些人讲，如果都影响到你们平安的心，就减少。那为什么不去享受耶稣基督的同在，把圣经打开，诗歌打开，或是把电脑打开，跟弟兄姊妹连结，把手机跟弟兄姊妹透过各式各样的方式连结，一起祷告，一起分享， 那上班的时候专心上班，享受这个上班里面带出来的祝福，不要再想为什么还要上班，为什么在家里还要上班，还要烦恼这个，还要做那个煮饭，还要带小孩，还要处理很多事，还要上班，就把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那个平安活出来，让埋怨的话减少，让赞美的话、感恩的话更多的从我们生里面出来。这是我这礼拜在牧者的话里面所写，愿你们平安，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那耶稣基督一样在做很类似的事，他现在对这些人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然后接下来我就又反白了哈，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圣经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很简单的信息，但是很简单的信息，他会从旧约整本的这个，应该是我们今天就看从旧约整本的旧约来跟他们说明。当有人就会说啊，智慧书比较没有，智慧书你还是可以看到救恩在当中。如果你们喜欢读圣经的，可以思考一下。耶稣对他们讲，耶稣对他们教导，那耶稣基督这里又写了开他们的心窍。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谦卑下来，求圣灵感动，把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是不是被某些东西所捆绑？我们心是不是还在某些东西的追求里面？那我们就求神，求耶稣，求圣灵，叫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能明白什么话。所以复活的生命应该是享受平安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应该是读圣经，常常是在当中享受，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接下来使命，在47节到49节我来念哦，很多的祝福跟享受咯哦，我如果开始回忆一下，开始就更清楚明白救赎的意义、救恩的意义、十字架的意义，然后带出来是火热的心，带出来火热的心跟耶稣基督同住，然后一起坐席，很多的祝福，然后开始会跟人家传讲，有那个动力，有那个生命的内涵。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复活的生命是有目标的，有使命的，我们要奉着主的名来传讲，奉主的名来传讲十字架，传讲救赎，传讲救恩，传讲有一位拉撒勒人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只要信，我们就有那新的生命；只要信，我们就能跟罪说再见，从那里面站出来。只要信，就不再担心死亡害怕。我们要奉他的名，靠着主的能力，主的名带着能力。我们要奉他的名，我们代表耶稣基督。奉他的名，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不是我自己很厉害，很会讲，很会传福音，都不是。不是要讲迦南，不是要讲哪一个团契多好多厉害，而是要讲耶稣基督。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才是奉他的名。不要说我没有能力做这些，不要说我讲福，这个要讲福音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传讲福音呢？我怎么可能教人家来读圣经呢？但是这里如果奉他的名，我们就可以。所以我们都是见证人，你要去做见证。这里说的，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哪些事？今天咱可以把这路加福音24章再看一下。怎么见证？用言语，用说的，像这两个人；用文字，像路加；用我们的生命， 像蒙于在周围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带领我们，他们都是见证人。那我们自己要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要活出这样的对神话语的认识，然后去分享。也许我们有些人说我还不能带，不能带查经，那没关系啊，如果有人带查经你就写作业啊，我就鼓励你们要去写作业啊，不要主日学之后那六天我都不要再去想罗马书。你为什么不能静下来，老师这么认真，你就上去写个作业，用言语用文字用生命来做见证。我一直在鼓励你们，可是你们有些人还是在等候。我今天不要讲负面的话，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听到今天圣经透过今天路加透过他的经历把24章中心的写下来。那我们在听这些复活的信息，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去活出这样的见证，马上就实现了。听，专心的听，然后回去写作业，去分享，去跟家人说，去跟你的朋友说，耶稣基督今天复活了，对我的影响是什么？言语、文字、生命，去做见证。那最后就是告诉大家说，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连结，我觉得要大家去分析好了，或是去享受好。路加福音在最后跟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你们可以去分享，可以去连结，可以去细细的那个省思深思，然后在带领查经的时候都可以分享出来。所以圣经的连续性很棒哦，在这里看到圣经不是也有人问嘛？那如果知道这圣经这一卷要选进来，你可以看到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连续的，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他就很享受。路加福音一直到接下来，福音要透过这些使徒、这些门徒们，透过这些妇女们，把福音传到万邦，把福音传到地极，很大很大的祝福。好，最后一个小小的结语，也是路加福音的结语。复活的生命，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蛮多的哦，我偶尔说不要帮你们整理，还是做的整理。复活的生命是敬拜、喜乐、赞美。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他们就敬拜他，欢欢喜喜的回到耶路撒冷。开始可能担心、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可是他们现在知道了复活的确据，知道了敬拜。欢欢喜喜喜乐的回到耶路撒冷，不再担心害怕，不再说我不知道未来怎么办，然后常常在圣殿里面赞美称颂神。不一样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复活，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敬拜的生命、喜乐的生命、赞美的生命。他今天不是特别需要吗？今天在我们在湾区，在整个美国，是整个世界，环境或许有挑战，应该有挑战，但是很多人就在挑战当中一直看啊，这个怎么这样，一怎么那样，那就开始又担心害怕。复活的生命是定睛在上帝，定睛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定睛在我们有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已经战胜了这一切。那我们就复活的生命定睛在神，然后活出敬拜、感恩、赞美，而且是彼此一起彼此影响。好，我们不要一直在分享负面的信息，在分享怎么喜乐，分享怎么敬拜，分享在圣经里读神的话语，神给我什么样的提醒，给我什么样的感动，然后在感恩颂赞里面我们彼此影响。这不是现在人最需要的吗？这不是现在世界最需要的？很多的负面，很多我们看到都是担心害怕的时候，带他们带自己进入到喜乐、感恩、敬拜、赞美，充满神能力的这样一个生命。好，结论，基督信仰不是信了钱财一直来。这一两个礼拜有人把一些东西跟我分享，说张哥为什么这些人这样讲，为什么信耶稣基督就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钱。好，所以今天我再强调，基督信仰不是信了 就让你有钱有权有势力，不是这样。神的祝福可以，但是不是为了那样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基督信仰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为我们的罪，为我们因为选择离开神的方向，为我们不认识神，那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从死里复活。那信的人有新的生命，信的人有新的身份，信的人有新的使命，新的人生观，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形态，新的思考模式。新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女儿。我来念哥林多后书，你们如果知道每次有人受洗，我大概都会在那天的讲到用这个经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事已过，我们每天都应该新的生命，一直在心里面，在新的里面把自己献上，让神使用。好，我们等到我们哦，活出复活的生命，不是光说不练哦，不是啊，我很会讲，我不是基督的生命，不是光说不练的生命。在你生命里面可不可以看到平安？靠神能力平安，在神里面平安喜乐，刚说的，还有什么好发担心忧愁挂虑？赞美来替代埋怨咒诅，感恩来替代说为什么，为什么用感恩，然后靠自己还是靠这些周围的这些东西，靠人还是回到靠神的能力。复活的生命是靠神的能力，靠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来胜过自己，胜过所有的挑战，然后再来对神的话听，安静听，聆听，用心听，然后去问明白，然后传讲，不是只是明白而已，勇敢的传讲。那我们的使命今天有提到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那用什么来见证？用生命，刚刚前面所提到的那些生命，用话语，你对神话语的认知，用写的，用你的简讯，用 email 来分享，分享我们的生命，分享耶稣基督复活在我生命里面那个意义跟助。所以笑，常常微笑，常常关心，常常去爱周围的人。如果有什么东西就去分享给周围的人。我这礼拜收到蛮多的，收到面包，收到吐司，收到烧麦，收到馒头，很多很多的祝福，我就很享受。最后要问大家，你的心在燃烧吗？复活的这一天，复活的主日，我们的心在燃烧吗？如果没有，就赶快今天这个帮我烧一烧。那如果燃烧错方向了，赶快把那边洗掉，回到这边的燃烧。我的心为主燃烧，为了爱燃烧，为了爱世界上那些周围的人，我认识不认识的人，我为了他们的心我在燃烧。应该是这样，生命应该是一直在燃烧中有动力。那是燃烧，是焚而不毁的燃烧，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是焚而不毁。好，思考与行动，忠心而且享受复活的生命，敬拜赞美感恩，每一个敬拜我们忠心预备好自己。张哥说的，我早上5点多到现在还很有精神，赞美感恩忠心而且享受，然后与神同行，享受平安，不要说我没有平安，把平安因为与神同行抓住，紧紧抓住，然后出去做见证。也许说我们不能出去了，但是我们的祷告可以出去，我们的 email 我们的简讯都可以出去，出去做见证。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你这样的爱我们，你透过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来爱我们，你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用这样的爱我们，用这样大的爱来爱我们，用我们不配得到的爱来爱我们。神，让我们能珍惜这样的爱，救恩是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但是呢，让我们能学习把救恩看成是最宝贝的礼物，让我们用生命来回应，用复活的生命来回应，用喜乐感恩赞美，用有能力的生命，用平安的生命，用爱神爱人的生命来回应神你这样的爱。主，让我们生命有根基，但是也有使命跟目标。这使命跟目标是 要透过我们自然的流露，透过我们对别人的关怀，透过带别人来认识圣经，透过文字，透过话语，透过生命，我们要归荣耀给神。但是我们也要把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把这样美好的信息、美好的福音跟世人来分享。我们每天爱惜生命，爱惜光阴，珍惜每一分钟跟神相处这样的一个处。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